很快我们又见面了。So greeting in Christ, our Lord Jesus Christ. So we meet again after only 6 days. 这一次很短，六天之后见了。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我们之前所看的经文你们手上有笔记 ，so you have a note for what we're going to share for today。它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今天要完成第一章哈，所以我们会从第67节一起看到第80节。So we're going to look from Luke chapter 1 from 67 to 80. We try to finish the whole chapter for today. 可以吗？好，我就尽量就是用一点中文一点点英文我英文也不好，所以我就 summarize 有时候用几个简单的字来表达好，我让你们回想一下，记得就是圣经记载路加福音的最后就第一章的最后几段开始是有这个以利沙伯的诗歌，后来有玛利亚的诗歌，连这里是最后一个诗歌了，就是撒加利亚的诗歌So there's three songs in the first chapter. First is from Elizabeth, the mother of John, and second is from Mary, the one we shared last time. And now to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e song of Zachariah, the father of John, 就是约翰爸爸的诗歌连圣经记载他讲的话就到这里而已所以如果你要认识这个人，你就只能看今天所说的你就明白他的灵性，他对上帝话语跟他对上帝的盼望 OK? So if you want to know about this person, you have to look at what he said today because it's the only place recorded here. And after chapter 1, there's no more about Zachariah anymore in the Bible. OK? 好了，上一次我们讲到玛利亚你们看一下就是玛利亚整个人都向上帝来发出赞美，记得吗？他就说我的心，我的灵所以主要是指到他的全人了。OK， 我们那时就有强调，就是玛利亚的这个敬拜，很多时候成为很多很多人都应该学习的就是后来的人都应该学习的不是因为他用很好听的话，他讲了很美的那些词汇，主要是他用一个很单纯的心，单单的。诚实的来感谢跟敬拜上帝所以他当时就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他说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就表达了玛利亚他也是需要救主的，他不是无罪的So when Maria pray, he say one very significant sentence, which is say his heart was filled with joy for the Savior.So it means Mary is not infallible. He is also a sinner. That's why he needs a savior. So we know that in Catholic, they say that Mary is infallible, but we don't agree about that because the Bible doesn't say so. Okay? 所以天主教说玛利亚无罪、无原罪等等我们不同意是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子说好了，这是上次的内容，玛利亚也特别提到上帝眷顾她，虽然她是很卑微的，但是她提到上帝的眼睛却看顾她。她之所以称为有福气的，不是因为她很特别，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OK, so 这应该也成为我们对玛利亚的一个立场我们不会把玛利亚放到很高，好像她是一个完美的榜样。玛利亚也有她的弱点。但是玛利亚之所以被历世历代的教会或是圣徒有时就是称为有福不是因为她的命好，她命不好，她很贫穷她也不被人看重。她之所以成为有福，是因为上帝在她身上的恩典上帝拣选了玛利亚作为基督肉身的母亲。OK, so the reason Mary was treated very high is not because of herself, because she was born in a poor family and everything, nothing good about her, but it's because of the grace of God upon her that she was chosen as the mother of Christ. Physically mother of Christ. 好了，我们来到第五十节哈，上次 OK verse 50 to 55，玛利亚的诗歌还是延续。那他的诗歌有一个特点，就特别提到上帝的约跟他的拯救啊，所以他在整个诗歌里面呢，他就啊表达了啊他对旧约啊上帝给列祖的应许跟所立的约，他那种的坚固的信心 ，OK， 那也给我们很看见就很羞愧是吗？那玛利亚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女孩，她却很熟念啊这个先祖啊上帝对先祖所说的话，所以当她一想起当她一听见一想起的时候，她就很能够连贯啊整件事情跟啊旧约所说的话啊，就是她不会把她的遭遇她遇到的事情啊想象成为一些跟圣经没有关系的事情啊，好像一些很特别的遭遇等等啊，他就马上连贯了。玛利亚怀着基督，是因为这是上帝所立的约。OK， so Mary seem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Old Testament. So whenever she hear anything from the angel, she saw something, and she realized she became the mother of Christ. She doesn't take it as a special event, but she took it as the promises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which is already realized on upon her. She is the one. Okay? 所以他强调上帝是信实的，特别是这一点跟他的恩约的有效啊。这就是让我们看见玛利亚的一个特点啊，他的信心的特点。那后来就我们上次看的后来的下半段就是讲到约翰的出生啊。S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hapter is regarding the birth of John.连圣经说约翰出生的时候就有神迹啊，什么神迹呢？就是他爸爸本来不能说话的，后来能够说话了，而且这个爸爸一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开口说我要吃什么扬州炒面啊什么，他说啊不能讲，现在我第一句能够讲的就是讲要吃什么，没有啊。以前我们有时候当然那时是以前了啊，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那个年代回家是很少的啊，好像我念书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每两年有时三年才回家一次嘛啊，连那时国内的弟兄姐妹更早了，他们有时读完书才可以回去一次这样的啊，所以每次回去呢我们就会问你要去哪里，他们每个都说下了飞机一定要先到哪里去吃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当时听起来好像觉得很温馨，现在觉得好像怎么人总是这样子哈、啊？就是说如果给你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还是要讲吃的，你没有别的嘛，是吧？我们那时有一对夫妇也是这样啊，就是他们你可以说有一件事让他心里兴奋的，诗歌说是耶稣基督了啊，他们呢就是我们的午餐跟晚餐了，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来到法国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机会尝到不同的食物，这是他兴奋的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呢，当他的口一开的时候，圣经说他就赞美上帝的信实啊，他很明显这个话在他的心里面很长时间，最少九个月，对不对？因为他不信而不能说话，当他能够信的时候，他能够说话的时候呢，他很迫切的要表达他当时没有讲的话，他当时这样讲他就不会哑巴了啊。但就是他当时他的信心缓慢，以至于上帝就管教了他啊。So Bible say that when the father of John able to speak again,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is not I want to eat a hamburger or cheeseburger. He was saying I want to praise God. It seems like he regret that he didn't say this kind of things before he became temporarily dumb. So immediately he praising God for his mercy and for his faithfulness. Okay? 这个是并行的敬拜啊。来，还有啊，当约翰他出生有神迹，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有很多人因为看见这个事情就害怕啊，这也是圣经的记载了。但这个害怕呢其实没有很长时间啊，因为一阵子之后人就忘记了，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 人是很忘恩的啊。当上帝向一些人施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够很遗憾，这些人只是希望啊，这些的恩惠要不断的加增，来刺激他们的感性啊。我再讲一次啊，就是你会被察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跟就是他们要我们祷告啊，他说啊，帮我祷告这个事情，帮我祷告那个事情啊。有时候的确上帝也怜悯他，给他所要的东西 ，OK。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些人转个头，他又好像没有了这件事情一样，对不对？我可以叫大家数一数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其实是很多的，对不对？你如果要抱怨上帝不听你祷告，你最好算一算上帝听我们祷告有多少，很多的。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就转个头好像没有一件事情这样？这就是罪人。其实不是上帝没有恩典，而是我们好像上帝一样，我们一直要求上帝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我们，来刺激我们，好像上帝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被满足一样。实际上这是人的罪啊，所以难怪神迹不能带来永远的这种信心啊，神迹只是能够印证或是挑起人对上帝的一种渴慕，但是它并不能叫一个人得救啊。你不能因为病好了你就变成基督徒，我想通常中间一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啊。你病好了，你认识基督了啊，你就永远依靠主。你不可能因为一个神迹你就变成基督徒，因为那个效应是短暂的，不是基于上帝没有能力，是基于我们的罪性。我们很快就会厌烦我们所接受的东西。OK, I was trying to say it's a miracle, cannot produce a long-term faith. It can produce a temporary faith. So, if a person receives a miracle help from God, like sometimes we can see immediately after a while, he just like someone behaves like someone who never experienced anything. So quickly they forgot about the grace of God. Okay? So we pray that we are not become one of those people. When God have mercy on us, let us come to Him humbly to learn about His word so that our faith can be strengthened. 所以每次当上帝向我们施恩典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谦卑来认识他的话啊，而不是猜测他的神迹啊，来认识他的话。因为只有他的话是不改变的，只有他的话才能够刚强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一起看圣经也好，还是看纸啊，我们今天要看第一章的第67到第75节啊。OK, 那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啊，可以请你们一次过啊，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吗？啊 ，OK, if you have Bible in your hand, can you read words 67 until 75? 啊，我们从第68节一次过念到第75节，来，一二三，二弟啊，就圣灵充满。就一元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听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你不要关起来啊，你看这经文你会不会觉得他在讲什么？你说诶，撒迦利亚，你是不是糊涂了？你一直重复讲同样的东西吗？对，整个诗歌啊，它的重点呢，实际上就是救恩一个字罢了啊。So if you read this song, the main thing about it is only one one point, which is salvation. That's one thing only. 啊，但是他用不同的方法重复跟加强这个观念啊。他，我用我的白话来讲啊。So I will explain in my way, just for example. 那他说上帝是很有怜悯的，所以他值得我们称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救他的百姓，其实就停了。但是他又在解释，上帝怎么救他的百姓呢？他特别强调说，上帝跟大卫所立的应许。他拿了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上帝跟亚伯拉罕立过约，上帝跟亚伯拉罕起过誓，上帝跟大卫呢就赐下了应许，所以他把这两个例子放在一起，然后他就强调上帝对我们的救赎是真实的，可以吗？啊，我读给你听啊。他说上帝是伟大的，所以他说在大卫的家就提到历史了，要为我们兴起救恩，就是拯救的脚，就是救恩。他说这个话已经讲过了，就是先知，就是有许多许多古代的先知讲过的。OK， 连他又他说这个拯救是要救我们脱离敌人。连他接下来呢，他又提到亚伯拉罕，他又重复一样的话。他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起过誓啊，也是先知讲过的。连这个启示的内容呢，也是要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OK， 所以好像一首歌有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样的，好吧？那到了这首歌的副歌啊 ，OK， 就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最后一节75节。So he repeat two times. One is about David, one is about Abraham. Then he come to the last point, verse 75. 他就讲说，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他就点出了上帝拯救的目的。上帝拯救的目的，可以吗？那这首诗歌可以拿来唱的。我有一本老圣诗啊，有这首歌的啊。它就是主要就是赞美上帝，因为他拯救我们。连他还没停，他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轻松快活啊，过自己的日子。他拯救我们仍然有目的的啊，是要我们一生都侍奉他啊。So he pointed out that God saves us through his, based on what he has established on the promise in the covenant. But he pointed o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God wants us to serve him for the rest of our life. So his salvation comes with a purpose. It's not like he saves us so that we can enjoy our life. But we can serve him. We are changed, then we can serve him.所以我们被改变之后，我们成为愿意乐意去侍奉他的人，好吗？好，我们先一节一节来看呢。So now we come to verse by verse。 好，第一节第67节说，他的父亲当然明显是指约翰了啊。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那我就要交代两件事啦。第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的预言呢，的确是在讲一个未来的事情，但是更大的重点呢，预言不是只是要讲未来的，好像我们说占卜这样啊。预言呢，更重要的是要强调所说的话是出于神的，可以吗？我再讲一次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预言呢，就是那种讲未来啊，猜，就是好像算命啊这种东西 ，OK？圣经讲的预言呢，其实不是为这个的。如果你真的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你那么担心未来做什么？你天天去问说预言什么？你担心这些东西做什么？不可能。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预言的目的啊，不是要让你知道以后有什么不测，你可以做预备。预言的目的只是要告诉你说这句话是神讲的，因为他掌管未来，所以他可以这样讲，可以吗？那这种观念呢，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可能是有，比如说民间宗教信仰的背景的人呢，就起了一种吻合，对吧？我们民间宗教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主前，我们总是会去问问这个问问那个的，对吗？连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来教会也是问问这个问问那个的啊。你知道有时候很可怜，牧师好像就变成是教会的所谓灵媒啊，就是当然讲的有点夸张了，不过有一点像，是吗？ 你想弟兄姐妹会来问你，牧师啊，我可不可以买这个房子啊？你应该问他说，我怎么知道啊？牧师，我明天呢出国读书可以吗？牧师，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牧师，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可不可以做那个事？我们牧师也答得很高兴，对不对？因为觉得我们很重要。你再想一下，为什么你要回答这些东西？哦，因为你是帮他们占卜的，你帮他们问神的，是吧？那这就成为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沦为了一种只是应用的啊信仰，就是我们的信仰呢是直接用在我们啊实际生活的一些好处上面，就没有了一个跟神的关系啊，好像我们信神只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好处，这个不是我们信仰，你错了啊！预言从头到尾，包括这里，其实你看整个撒迦利亚所要讲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是他们都知道的，但是他用预言呢来加强说话者是处于上帝的权柄，可以吗？那今天我们不讲预言，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啊。不是啊，因为今天你手上有圣经，你还要我证明这是神的话，这样你应该是有问题，对吧？你手上拿的都是圣经，也公认已经是神的话，我就不需要再用神迹来证明它是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会在讲台上面说这个叫预言，我们叫这正道，我们在讲道，但是以前在讲台上面就是讲预言，因为它的内容里头包括了啊权柄的表达，也包括了上帝话语的啊，上帝对我们啊一个话语的要求跟教导，可以吗？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这种特殊的经历了啊。So I try to say is a prophesize prophecy. It's not something similar to okay. It's not something we should always pursue. Because if you are true Christian, you know your future is in the hand of God, and why you so care about your future is going to be. And you always come to the church and ask, should I buy this house? Should I go this place? Should I do this and do that? No, this is not the purpose.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n there's a prophecy, it's to prove the person who spoke is coming from God. Because God is the only one who controls the future. So when he says something that will happen in 2 days or 2 years, it means he is from God. So it's like a proof of authority. And today, when I spoke to you, I spoke from the Bible. Then I don't need to prove myself. Everything I spoke there is from God, because it's from the Bible. So that's why in today, it's not because we lack of power, we cannot perform any prophecy. It's because it is already in the Bible. Okay? 所以圣经本身已经让我们见证这个说话者是出于神自己。Okay? 好了，所以这里就强调撒迦利亚这个做父亲的，他被圣灵当时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以下所讲的话呢就是带着上帝的权柄所讲So it means the following what he's going to say is coming from the authority of God. So 我们开始看第一句话了。 So let's go to the first 68节，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这个你读起来你觉得很平常，因为你在诗篇啊，在小先知书、大先知书都看到这样的话。对啊，这些话其实撒迦利亚没有自己编制啊，他就是重复他熟悉的经文，因为上帝在旧约里面一直在重复说这件应许的事。那但是在旧约里头呢，有区别是这些所说的没有真的应验。在撒迦利亚那个时候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看见了，所以这是他的区别。我再说一次，这些话旧约也讲就很多先知都讲，连他们没有真的得到这个事情，因为没有发生嘛，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们被敌人攻打，上帝说我要救你们，他们后来回来了上帝救我们，但是好像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还是在外邦人的手中还是被异邦所控制，他们没有真的离开敌人，是吗？ 但是当撒迦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完全跟旧约不一样，因为他眼前有一个婴孩叫约翰。约翰是谁啊？约翰就是旧约里头所说的这个在这个弥赛亚前面跑的以利亚，对不对？这圣经讲的嘛。所以约翰这个先锋已经出生了，所以紧接下来呢，主角就来了，对吧？所以撒迦利亚说这个拯救，耶和华的拯救要赐给我们，他不是在讲一个遥远的应许，他讲来了，实现了，在我的面前。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 in the Old Testament, because for them they are foreseeing something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but for Zachariah it happened because the baby John is the how to say is a 先锋叫什么？He's a forerunner of Christ. He's the one who prepared the road, the way for his master, Jesus Christ. So when he was born, it means Christ, is the immediate after, 好，我们继续看，他当时被圣灵感动，很明显他看见只是约翰，因为六个月后耶稣才出生啊。诶，他是没有看见基督了，但是他讲的话呢，好像他看见了基督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撒迦利亚不是凭自己说话，而是真的是被圣灵提升啊，能够明白这个应许是真实的啊，所以他相信一切旧约啊的这些征战啊所预表的哈，在神迹啊各方面呢，最终要来到了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是谁啊？就是基督。他比其他人都明白这一点啊，其他的先知还在仰望啊这个事情的就是实现点，但是撒迦利亚被圣灵感动那一刻呢，他看见这一切啊，许多许多的拯救在旧约里头最终都停在了一个点上面，就是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要脱离那个最大的仇敌，最大的最终的。 OK, so throughout the whole age of Old Testament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salvationfrom God. But Zachariah seems to understand all this salvation, experience of salvation of God, it would focus down to one point, which is Christ. So Christ is the one who ultimately saves us from the death and from the ultimate enemy, which is Satan. 就是脱离我们最终的仇敌啊，就是死亡还有恶者撒旦。而不只是罗马人啊这类的东西，可以吗？啊，好了，所以他这里用几个名词我解释一下。 So he uses a certain special phrase to talk about it. 他第一句话说眷顾，眷顾是翻译的，如果你要用今天的话你可能还会翻成是探访，因为他说 have visited, 他说上帝对我们的看顾呢，其实不是只是一种好像远处的挂念啊，他是 visit, 他来到，他好像他来到你的家的意思。所以有时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体验了，就是上帝怎么会顾念我啊，我是谁啊，我只是一个人嘛，为什么上帝会顾念我们呢？你说上帝顾念你还不是你妈妈顾念你啊，你妈妈爸爸在国内顾念你，就是想想你打打电话，对不对？上帝顾念你呢，圣经用的字是 visit 啊，他来你的家，他的灵探望他的百姓，这就是上帝的顾念。 OK, so when God care about us, it's not like your mom, your father care about you in overseas, time to time call you, think about you. God care about us. Bible use a very special term. He had visited, means his spirit is with us. Like he knocked on your door and he came in. 所以这表示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啊！你能够想象啊，你如果很困难啊，你遇到很大的问题啊，你的爸爸啊在远方啊，他说哦，我帮你想想办法，跟你的爸爸就在你的家门口，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眷顾百姓的时候，实际上呢，好像是上帝的荣光突然间转向了我们一样啊，约翰。来了啊，所以约翰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把整件事情转变了 啊，过往好像上帝不要了他的百姓啊，几百年下来任人啊欺负啊，任许多的外邦人就是欺压他们。但突然一刻的时候呢，整件事情不同了，约翰神出来了，就好像上帝突然间来了，整件事就不一样了啊，喜乐啊充满着他们的心。 OK， 那另外一个字，不单上帝眷顾他的百姓，撒加利亚又用一个字说为他们施行救赎啊。 So Zachariah not only say he had visited his people and he also redeemed them。 这个救赎呢是 redeem 不是 save， 你注意看啊，它不同的意思啊。 redeem 是赎的意思嘛，对不对？那 save 呢只是救的意思。他特别要强调，就是在约翰出生之前的人啊，就在旧约里头的人呢，其实他们好像是被囚困的，所以他们需要被赎出来，所以就用了 redeem。 OK， 的确这是事实，对吗？啊，你说撒加利亚头脑怎么会想那么多东西呢？当然我们相信不是他自己了啊，应该是圣灵特别感动他，所以撒加利亚突然间明白了，几千年来，他最少几十年来，他是祭司嘛，他为百姓杀了许多的动物，对不对？流了很多的血，为了赎人的罪，他都明白这一切要停止了，因为基督要偿还旧约新约一切人的罪。所以原来那个 redeemer 呢，不是羊 ，redeemer 也不是牛 ，redeemer 是基督，所以他就用这个字。他就明白旧约的全部的人呢，虽然都献祭也信神，但是他们没有被 redeem， 他们没有被释放，他们没有被赎，因为那个被赎者，那个就代赎者呢，是将要到的，马上要来的那一位耶稣基督。 OK， So suddenly his mind is changed because he understand all the people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fact, even they bring sacrifices for years and years, they never reallyredeemed from their sin, because the true redeemer is Jesus Christ, is the one to come. 可以吗？啊，所以这里有几个小字，盼望你们可以注意了。接下来69节啊 ，69， 我们念一下吗？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你们等一下跟我一起念啦，不然我到晚上就没声音了啊。好，来，他开始讲上帝探访啊，讲完了，他第一个要提的就是大卫。他说，大卫的家没落了，大卫的王室没落了，没有人再相信大卫家里面还有任何人可以坐上王位的，看起来是 impossible 啊，坐在王位现在那个是大坏蛋，是叫做西利啊。西利根本不是大卫家的，哈，是以东人，所以没有人可以想象有人可以把西利赶走，连坐上那个王位，因为西利的后台是凯撒，是罗马王，没有办法，对吗？但是撒加利亚可能是没有看报纸啊，撒加利亚他只看圣经没看报纸，所以撒加利亚竟然说大卫的家要兴起拯救，他竟然相信。这个位置重新由人要坐上去，其实他知道他指的是弥赛亚啊。这个东西不是，当我们看很多圣诞节的故事啊，我们就知道哦，耶稣的爸爸是大卫的子孙啊，耶稣的妈，我们都知道这个事。你知道他们如果能够说出这句话，是一个很古老的话来的，就是说。大卫的家要兴起救主啊，这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讲法来的，很多人都不信了，因为很多人看见大卫家的没落了，你知道吗？那撒加利亚就是没看报纸，所以你们还是不要看太多报纸。那他没看报纸，所以他不管啊，他竟然又讲回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家耶西的根要出王权啊，要成为他们的拯救，他们的救主。 OK，So he seems like he don't care about 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at that time. That he still claimed that the throne of David will be rise up again. It's not link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ich they already have. 那接下来他又提到另外一个字啦。他除了说大卫的家要兴起他们的拯救，他又说兴起的是一个拯救 的脚，当然不是长一个脚出来啊，你们明白这个脚就是力量能力，意思说上帝要怎么讲，就是要他们好像经历一种很巨大的一种能力的改变啊。那举一个例子啦，好像在打仗的时候啊，你给敌人攻打，你一直退，你退到没有的退啊，好像你们看那套电影那个魔戒对吧啊，第三集还是第四集我忘了啊，总之有一集呢，就是那个坏人已经就是攻到那个城已经快没有了，对吗？你突然间呢，东方就出了另外一道的军队，那整个场合就变了啊。那这就是旧约里头脚的意思啊。脚呢，很多时候这个脚伸啊，就让那些被困，就是被围困的人，突然间又活了过来啊。因为他们听到这个脚声，就明白他的救恩临到了，他们就从死亡当中脱离出来啊。所以当时整个情况啊，我刚才已经讲过啊，就是新约的背景，以色列生活的确是不错的，因为他们是罗马人所管啊。但是他们这种好的生活，吃吃喝喝啊，他们的圣殿是比人家都大的啊，但是底下呢，却是充满许多虚假的事，就是他们的圣殿实际上没有真实的敬拜，他们的信仰是一个工具啊，被利用啊，他们的祭司是罗马人的傀儡，所以实际的情况呢，当时他们没有比别人好，他们是一个很悲惨，就是好像已经退到不能再退的一个情况了。突然间，这个撒迦利亚说，他听见拯救的脚，这个脚声响了 ，OK， 所以百姓就好像从死里、从黑暗里再次转回，啊，其实他指的就是耶稣了 ，OK， so it's a kind of analogy that when you are being conquered by enemy and then you are up to almost despair, then suddenly you hear a horn, right? your rescue arrive.Then the whole game changed. So you are like resurrected from death again. So this is the situation when Jesus came to the world. So 如果你今天不认识耶稣，你没听见，没听过福音，其实你的经历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一次都在地上里面，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啊，你追求你要的东西啊，你每次都觉得失望，你就退了。你又失望，你又退了，你又退了，退了啊！其实人人都应该知道这是事实了啊！很乐观的人实际上是不诚实的。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只是现实一点。我就告诉你说，很多事情如果你很乐观，实际上你是不诚实的，对吗？你会讲明天会更好，这一批唱歌的人其实是没有一个明天更好的，吸毒就吸毒，跳海跳海，自杀自杀。我讲那些歌星明星。没有明天会更好的，你诚实一点，你明白。好了，当你经历这些事，你一直往后退，你退到一个角落，你不能再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时刻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你，就听见了福音，连你就开始经历从死里面活过来一样啊，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况变成了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很多时候上帝是在这种事情上面做转变的，上帝不是在一个人走进高峰的时候，连在他的顶头上面多放一个草莓啊，就是我们说好像蛋糕最高处放一个 cherry， 不是的，一个最宝贵、一个最真实的东西呢，很多时候是在虚假的背面才出来的，才被反映出来的，是不是？但我们很怕，我们很怕我们受苦，我们很怕我们损失，所以我们常常拒绝去面对我们的罪，我们去拒绝去面对这世界的虚假。所以我们就常常拒绝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好，因为美好是在那个虚假的顶点的背后啊，就是当人走到彻底绝望的时候，他才明白什么叫希望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经历基督啊，实际上是最好的，也是最恰当的时刻。所以不要再问我为什么 耶稣两千年来啊，不今天来啊。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做礼拜，我一定信他的。我想你也不会信他的，因为你住在瑞士嘛，你会觉得人生是美好的啊。耶稣是一个老师，不过长得不是很好看，所以还凑合。你一定是这种样子，你明白吗？上帝不是要救我们全，就是不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得特别好来信他的。当时上帝是打压他的百姓，打压到最后的一点，就是耶稣来的前一刻，几乎是整个民族的最黑暗的点，连他们就一抬头，他们看不到自己没路了吗？他们一抬头，他们就看见恩典来到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啊，救恩临到他们是最恰当的，救恩临到你跟我身上的时候也是这种时刻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从心底里面彻底向神悔改，的确我们很难真实的来跟随他啊，来做他的门徒。好，我继续看了啊，Let's continue verse 70啊，我们看第七十节，这是一个括号啊，可能是一个注脚啊，不过还是重要要讲啊。他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那虽然是一个括号，但是不表示这是别人加进去的啊。他就说讲过的，撒加利亚特别要说，因为怕我们不懂啊。他就说我讲的不是我自己讲的，是以前历世历代圣先知，就是那些被上帝所差派证明讲上帝话语的人，他们都这样说的。很奇妙对不对？撒加利亚看见的就很多很多的先知，不同的年代都讲一件事，现在呢他就亲眼见证这个事情在他眼前，所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是吧？好了，你说撒加利亚很福气哦，我们不像他，你比他更好命啊！我们今天已经经历了这个事实了，对不对？我们不单知道这些的话有许多许多的见证人，我们还知道这个是事实，我们还经历了它，你的信心岂不是更应该稳固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借口说你比撒加利亚或是以前的人可有理由可以软弱，有理由可以不相信，有理由可以不依靠他？If verse 70 say that everything was said in the past in the Old Testament now being fulfilled in front of the eyes of Zechariah, and he was so full of joy about this, and how what kind of excuse we can have for today? Because we not only know it was a prophesied and being fulfilled, and we also experience the salvation. Yeah. So.Are we going to have any other kinds of excuse for not being faithful, not being, not believing in the truth of God? 好，我们来到第71节啊 ,let's come to 71, 我们一起念，他说，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啊，这句话会重复两次啊，所以我简单的讲，我第一次讲详细，我后面就简单了啊，他强调什么？仇敌啊，所以不要再抱怨你有苦难了啊。你要知道这个拯救的意义啊，如果你很喜欢救恩这句话，你想唱歌啊，耶稣是我的救恩，你唱，你知道拯救这个字的本身就已经暗示什么？有苦难，所以你可以推翻那些就是乐观者啊，甚至一些教派，一些基督教里面专讲福气的宗教啊，宗教教派不是宗教啊，他们对这个救恩这个字本身就有一个误解，因为如果上帝要拯救人或是上帝要保守人，这些字啊其实已经背后暗示我们有苦难有考验，不然保护什么拯救什么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教会一定有仇敌的啊，当然这仇敌不是什么机关枪啊子弹啊，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啊，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教会面临的是邪灵撒旦跟他的军队的攻打啊，意思说我们永远在这个地上都要在这个考验的当中，直到那一天基督完全把我们救赎过来啊。所以当我们的教会还在地上，就是信徒了，基督徒还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被暴露在这些的敌人的当中啊，但是你不要忘记这里说拯救 这里说保守，意思说当我们暴露在敌人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是足够使我们可以稳固的啊，因为他的救恩是有效跟真实的，可以吗？另外一点也是，当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 trial 叫做考验的时候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强壮。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一次，好像我讲别的地方忘了。我去一个有一次我学生去果园工作啊，我们去看他们，然后来就跟那些人讲话啦啊，然后就听到他告诉我们说啊，每年啊，大概要春天之前啊，那个农夫就会在那个院子里面，每一棵果树他都晃啊，你知道有问题啊？他去晃了每一棵树，就是每个果树他都去摇它，摇，为什么？他说摇完之后呢，等春天开始长的时候，它就特别稳，它的根就更深，因为你摇它嘛。现在明白你家那棵树为什么长不高，因为天天去，哎呀，很疼啊，的确是这样子啊。所以有时我们也不用很大的道理了哈，那古人都说什么啊，天降大什么斯人也，就要怎么样考过，对不起啊，我中文全部忘了啊。总之我们中国人也明白的了啊，就是要做大事就要吃苦，基督徒就什么都没有。你看我们基督徒每天就是抱怨，对不对？我们就是整天跟上帝说，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苦，你如果救我为什么你要这样，你不明白吗？我们是罪人啊，你不明白吗？我们是需要考验的啊，考验对不信的人就暴露了他们的罪，但是考验对相信的人呢，其实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你信的更坚固，你的根就更加的深。所以明年我再来咬你的时候呢，你就更难被摇动了，你就越来越深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考验啊。所以说回来，我们看见这些的事实哈，就是苦难不应该叫我们的信心更软弱啊，我们应该明白苦难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也是出于他的救恩啊。有一句话说这个苦难啊，很多时候是那个命。就是上帝救人的一个方式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苦难不是完全黑暗的，当然苦难是因为人的罪啊，但是上帝用它好像一个 means， 就是一个媒介啊，来，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所以上帝用苦难好像媒介来拯救我们啊。好，继续啊，72节我们读一下来，他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啊，所以。撒加利亚没有糊涂啊，他前面讲大卫，他现在就讲列祖，其实就指亚伯拉罕。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这个拯救发生呢，并不是拼白的自己跑来的，而是基于上帝的怜悯跟他所立的约啊。他提到两个大的事情啊，第一就是说当上帝给我们很多好处应许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出于他对我们的那个喜悦啊，可以吗？这个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常以为这个是考验了我们很多时候会以为呢，这个上帝救我们呢是因为有一些的原因好像我们做得比较好啊，或是我们的背景比较好啊等等的。实际上呢，上帝救我们呢，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原因，对上帝当然有原因，但对我们来说是永远没有原因。所以你不需要，或者说你可以问，但是你不需要有答案的，可以吗？我再解释一下让你们更记得啊。我再说一次啊，上帝救你，不要问啊，不要说哦，上帝救我是不是 random 啊，就是随机的，随便看就救一个人，是吗？对你来说呢，的确是你不能明白的，但是对上帝来说呢，不是随意的，只是他这个怜悯的动机是奥秘来的，你不能问，你问也不明白 ，OK？ 你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怎么能够爱你呢？你要怎么问？所以你不需要问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就用一个字叫做我一直读错这个字啊。我太太跟我讲 N 次，我还是读错，叫做怜悯，怜悯还是怜悯？怜悯， OK， 好，谢谢。嗯，怜悯。OK， 就出这个动机，就是上帝愿意连续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可以吗？啊，而且这个不但临到我们啊，也临到过去死去的这些列祖啊，也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好，怜悯啊。好，另外一个字就是要解释的，叫圣约啊。So the other one beside the mercy of God, the mercy of God is the foundation of His salvation. So it means that when God wants to save us, you don't have to find a reason to explain that, because it's all out of His own mercy, which is a mystery for us. Because how come He loves us? What kind of reason? You never know. Huh? You better ask Him next time. Now, 另外一个 important sentence, important phrase, 就是叫做 covenant. 这里提到的是圣约。好了，圣约我们听过啊，这个字常常讲。但是圣约呢，它的基础呢也是怜悯。那圣约不是独立存在的啊。好像我举个例子，观音来苏黎世读书，是吗？连观音想找房子啊，找地方住嘛，对不对？那他来我家，有一天他来我家敲门，那我不是住苏黎世啊，所以我可以举这个例子了啊。他来到我的家，他就敲门，他说他要租房子，我一看他，我说哎，这个小伙子啊，很可爱，好。我要让他住，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愿意的心了，这叫怜悯啊。OK， 连之后呢，我才把合同拿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以为这个约啊就是那个开始。如果上帝不怜悯你，他跟你立什么约？我问你，那个约没有价值。所以约很多时候呢是持守保证上帝那个意愿。所以我跟观音签了那个合同之后呢，我就向他保证，我当时对你第一个那个感觉呢就在这个纸上，我不能收回了，我要赶你要等两年后，等这个纸过了，对吗？那上帝跟列祖立约是因为上帝愿意怜悯他们，但是人这一方呢有时不是很保障，他觉得我怎么知道你以后还会不会怜悯我啊？上帝看人不信啊，所以上帝就给人一个约，这个约就让他们知道上帝用自己的话来保证他对人的恩典，对人的这个怜悯是永永远远，好吗？那第三，这个约不是平白的，有时我们也是说哦，神的约，神的约，我们没有解释。其实这张纸如果我跟观音签那个合同了，里头没有东西，只是一个抬头，一个抬头写这是合同，那没有东西，他也不敢签了，因为他签完了我在上面写东西他就惨了。所以一定要有内容吗？恩约的内容是什么？恩约的内容，圣经让我们看见恩约内容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说他要给基督我们做救主，没人信他，或是信了信一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神怎么愿意住在我们当中？上帝怎么可能永远以我们做他的子民？很难信，对不对？所以约里面就是讲这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是整个约的内容，而且这个约他是以基督的工作做约的成全，就是基督我们的约啊，好像我跟观音的约是我的签名啊， OK， 我在上面画了一个东西，他也画了一个东西，这是有效的啊。上帝没有在约上面画东西，这个约完全成全就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赎罪的工，这个约就打上了印，永远拿不下来，可以吗？那我再说这个东西已经发生了啊，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的约啊，神跟列祖的约，我们应该很安慰的，因为他在基督上面已经签了名，在基督的救赎这个功效上啊，这个约已经成被签名，已经证实了，已经被保障了，这个约不可能改变啊，就算基督还没签名之前也不可能改变，但是当基督的代赎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有信心相信上帝的话的应许一定成为真实。 OK， so the thing is that when God make a covenant with us, it's not an empty covenant. The content of a covenant is Jesus Christ. So once Christ finished his work of atonement, it's like a paper, a contract being signed, and it will not change. So anyone who understand about this, he should be really by the word of God and by the work of Him, that how He accommodated to our weakness. He willing to sacrifice so much for us. 就上帝他讲一句话就算了，但是他愿意真的是为我们迁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用这种方式来向我们列祖跟现在的人做这样的一个保证，好吗？啊，所以基督的代赎之功就是整个约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常常啊思想的时候，我们不会困倦，对吧？你不会因为听蒋秀恩讲了很多次，你觉得很烦。不会的，你常会因为重提这件事，心中充满着安慰，啊，因为上帝的眷顾，上帝的这个迁就，就表现在这个约的里面，可以吗？好，所以我这里也列出了一些细节啊，我这笔记给你们回去看了啊，我不细细讲，但是有几个要点呢，啊，耶稣的工作是赎罪啊，把义给我们，最后他把永生啊，赐给我们哈，这是主要。如果你要跟人家说耶稣为我们做的代赎是什么，这就是它的内容啊。不要讲说耶稣会让我们生活良好啊，呵呵，不是这，也不是说不会有，但是这不是你讲耶稣工作的重点。耶稣的工作重点，第一是先赎罪，第二把公义赐给我们，第三把永生做我们的一个依据啊，把永生赐给我们做依据，可以吗？OK， 好，继续73节啊 ,73, 他说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这个刚刚我已经说了啊，就是他先讲大卫，接下来讲亚伯拉罕，然后他就特别提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是这件事了，他就提出来。然后他意思就是说当时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好像天啊的心地上的沙。连他指的那个后裔呢，实际上是基督啊。连我们当然不明白，是因为我们看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后裔是众数，我们认为上帝是指到一个一个的基督徒，对吗？但实际上，上帝就是用保罗在加拉太书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这个后裔呢是单数词。意思说不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是很多的基督徒在一个基督里面，就是说他讲的是一个整体，不是个别的啊。你们不是一个分散的心在家里个别敬拜神，呵呵，他强调的就是一切属神的子民其实都叫义，因为他们在基督里面是合一做他的身体啊。所以这个约就当时就给了亚伯拉罕啊，人现在成全了，好吗？好，我来到最后的一个重点了啊。I come to the last one, the most important one, 74 and 75, 74跟75节两节，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好，这是刚刚我跟你说的啦，就是撒迦利亚整个赞美诗的结尾呢，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救恩的目的。跟果效，这也是我们很少想的，对不对？我们常很自我的认为上帝救我是因为他救我，因为我 OK， 上帝救你是因为他要在你身上得荣耀，你不要以为这叫难堪啊，这叫光荣啊。所以上帝的救恩是有目的的，上帝的救恩是带着果效的，叫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全然的委身奉献跟荣耀他的名。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实际来讲，你有时会犯罪，对，哇，基督徒嘛，啊，我们还是软弱的人，对，我承认你可能还会犯罪，但你不可能是完全不圣洁的人，你要有一个区分，对不对？有时我们出来分享啊，说我很软弱啊，下面的人啊，很感谢主，有一个软弱的人啦啊，我们上来分享说哦，我不爱主哦，感谢主，有人不爱主，你就很安慰，他跟你一样，他跟你不一样，因为你是软弱，你是会犯罪，但你不可能是一个与圣洁无关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的话，你是没有救恩的。OK， 我再讲一次，如果你不荣耀上帝。不表示你不从来不晓得荣耀上帝，这个有区别。 是吧？有时我们荣耀自己，有时我们做不好的事，我们亏损神的名，对。但是我想问，难道你是一个从来都不晓得荣耀上帝的人吗？不是，就是这里要说的。OK， 上帝的救恩不可能是完全无效的。上帝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呢，其实是有效，但这个功效没有完整，是因为我们还在操练当中，我们还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身上看见，其实他拯救我们其实已经达到了某一些的果效跟他的目的。上帝的救恩不会是完全空白的啊。所以我的重点是说，撒加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出，基督徒不应该是差不多的，基督徒也不应该是懒惰，更不应该是放松的。如果你有，你就要更努力，因为上帝说有的要加给他，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加给他的就向他要多要，这样你就不能够逃脱了，对不对？我再说一次，那观音刚才就给我看一段经文嘛，就讲这个嘛，对不对？你发现你有，你发现你能够明白，你就要做更多，因为上帝讲过，如果你有，他会给你更多，但是他给你更多，他就跟你要更多，所以就变成基督徒不可能是停留在一个很松散的阶段啊，长期做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你如果一直是这样，其实你很可能是与救恩无关的人啊，你只是在一个救恩的，就是基督教的啊一个气氛的当中，但实际上你跟这个核心的拯救没有发生关系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得到它的好处。So I was trying to say, salvation never come in vain.If you never experience the glory of God or never experience a holy life, yes, it's true that you might not yet a Christian. It's not possible to say God saves someone but without purpose or without any result. It's not possible. Look at the Bible. Okay? You can still be a weak Christian. Time to time you fall into sin. Yes, but it doesn't exclude that you never know what is how to live a holy life. Okay?So we shouldn't live as or satisfy being a so-called social Christian. Say, I'm satisfied being a normal Christian. There's no such thing. Because if you are staying in such a situation for too long, it's just a proof that you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alvation of God. 可以吗？啊，好，第二个字，他说在神面前，就是说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就是上帝面前。意思说我们不单有果效啊，我们这个生命的果效呢，其实不是在人的面前啊，是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不会满足于我们的一些手手脚脚做的东西啊，他也不是满足于我们口上所讲的东西。上帝是鉴察我们的内心，因为我们是在他的面前侍奉他的，不是在人的面前，对不对？那这又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注意的。我们以为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慢慢就参与工作，我们就在教会负责一些东西。其实它有没有区别？有，它的区别是在人面前还是在上帝面前，是吧？如果我们没有就是受上帝旨意啊来牵引啊，我们没有被他的话所管制，就算我们在人面前我们有很多的表现跟工作，实际上上帝不会满足于这些东西，因为这不是他救恩的果效啊。为什么在耶稣这个马太福音以后要跟你们讲的第七章的结尾，为什么耶稣的结尾要讲这样的话？他说到那一日有很多人来到我面前说主啊主啊主啊，对不对？耶稣讲一个很冷的话，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耶稣说你们这些是作恶的，我讲很多次，你讲这个话你都要发寒。那这些人说他们赶鬼啊，他们奉主的名赶鬼，为上帝做很多事。原来他的关键不是他有没有做，是说他坐在哪里。因为如果他是坐在人面前，上帝说你是作恶的，不是坐在神面前啊。所以他这些话其实不是比喻啊，很多时候成为我们一生的警戒啊，叫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不要只是流离在这个表面上啊。So in the Bible, God warned us so many times that when we serve Him,We shouldn't serve in front of men, but we have to serve in front of Him, which is God, because He looks at our heart, not just our exterior and our action. 回来，我们看这个经文哈，还说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是第三句话。在神面前，第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什么叫坦然无惧？啊，坦然无惧就是很放肆、很轻松，不是？啊，坦然无惧其实不应该只是一个外在的一种感觉啊，坦然无惧应该是指到良心啊。So when we talk about without fear, it's not anything about security, it's about our conscience.其实常常让你害怕的，你说有的人很小胆，对不对？啊，晚上听到有声音就不能睡觉啊，什么什么什么。哎，其实你知道，他不是怀疑什么保安系统，他是良心不安。OK， 良心是那个恐惧的出发点来的。人如果没有良心，人是不会怕的，没有所谓这个字叫怕的，可以吗？好，惧怕，啊，怕死的人也是这样的，良心不安的，所以很怕死啊。那回来这里了，基督徒如果真的是被上帝所拣选拯救呢，他的一个特点，他在上帝面前他可以坦然无惧，意思说他的良心完全是平静的，不被控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做中保，他不再被定罪。你的良心哪一天可以完全平息下来，就是那一天你得救了。或是你得救的那一天是因为你良心平静的那一天。我意思是说，你不是因为你举手要信耶稣，因为那个牧师可能没有跟你讲什么东西，啊，可能你不到会，哦，我的朋友举手我举手，我丈夫举手我也举手啊，举手举手啊，投票啊，五年再来一次没关系。不是，你如果要问我什么叫救恩，我叫你去问你的良心。如果你的良心是平静的，你是得救的。因为如果你良心不再控告你呢，就表示上帝不再定你的罪。问题就是这样，很多基督徒口口声声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良心常常都告诉他他没有被赦免，是吧？良心就是好像你的车的一个红灯啊，你有辆老车啊，你开了十年 OK， 你天天开车你都看到这个红灯，有时闪有时不闪，连天天出来到你都不想理他了，因为你说有我也照开没事啊，你就不理他。其实这个红灯有理由的，在那边，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常常良心不安，但是很久了我们开始不想去理他了。我就觉得有也是这样，没有也是这样。不会的，车的红灯有时会出毛病，但是我告诉你良心是不会出毛病，因为良心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良心不安的那天就表示上帝还要追讨你的罪。 OK， 那如果一个真信主的人，他第一天蒙恩呢，就是他第一次领会良心平安，那一天就是他得救。连他从那一天一直到他见耶稣呢，每一天他都不断的重新去领会良心的平安。因为你信了耶稣，你有一次平安，但是你还会犯罪，所以当你犯罪你又开始有焦虑，你的良心又开始有控告，但是你会求赦免，你又在平安。所以基督徒一般上正常的话呢，他的良心是常常可以坦然无惧，但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第一次，是他不断的依靠中保基督一生啊，他就可以享受不被控告、不污秽的良心，可以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了啊。就是当然撒迦利亚讲这些话没有这个目的啊，你可以怪我多发挥更多，但是我是借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啊，这个坦然无惧啊，实际上是一个福分，是一个蒙恩的一个大的福分啊。好吧，最后两个字要交代的。撒迦利亚说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好，这是我们常用啊，圣洁公义、圣洁公义。那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圣洁公义是指到十诫。你说哪里有？是十诫的前半部，就是一到四，是 about duty of godliness， 就是指到圣洁。十诫的后半部，从五到十，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他们不用交代的啊，犹太人就懂，他们只要一提圣洁，他们知道是讲神的。公义就是人的责任的啊。所以撒迦利亚在这里讲圣洁公义呢，实际上他就表示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信主蒙恩之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遵行 啊，彰显上帝是上帝的啊，这些条例，意思说我们的生活呢要表征上帝是圣洁的，意思说上帝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上帝是超越我们，能不能呢？不要敬拜偶像，守安息日，不要冒犯他的名，对吗？啊，以上帝为唯一的主，是啊，够了，我告诉你，你这四点拿去家里照照，公司照一照，你都看到很多你没有做到的。意思说，在很多的侍奉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没有表现出上帝是圣洁的，或者说我们没有表现出上帝是与众不同的。我问，如果上帝是与众不同，我们可以这样敬拜神吗？如果上帝是与众不同，我们可以这样子向他祷告吗？我们可以这样子奉献吗？我们可以这样子读圣经吗？你很多问题都开始要重新整理，对不对？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是你妈妈，他不是你爸爸，你不能用讨好妈妈的方式来讨好上帝，不 work 的。他是与众不同，这句话叫做圣洁，他不是道德的意思。上帝很干净，我们的蛋糕要磨得干干净净他才肯吃，他有洁癖的，不是他与众不同。所以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其实一定是心灵开始的。心灵如果没有诚恳，没有圣，没有神圣啊，没有那种感觉，愿意敬虔神圣，其实就没有圣洁感在神面前啊，就是你对他没有圣洁感。第二，公义，公义是后半部，就表示说，上帝如果他是公义的上帝，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就公义，所以他就把他怎么样对待别人的方式，要我们来对待别人，意思说十诫。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啊，不可奸淫。你以为是上帝要管人啊，就是让人在地上不要乱来。实际上这些的规条，当然上帝不需要杀人啊，不行，也不会犯奸淫。那这些的规条呢，它的目的其实只要反映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说我是公义的，你们也要公义，所以我给你们一些条例啊，这些就是公义的表现，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次我们遵行后半部的诫命呢，实际上我们就在生活当中彰显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可以吗？你不杀人，除了是保持社会安宁之外，其实你是要表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爱护他所造，所以你就爱护你的邻舍，你不伤害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so when he say we shall serve God with holinessand righteousness is not just repeat two times the same thing. Holiness is normally referring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the righteousness is the second half. So the first half is all regarding the duty from us to God, and the second half is from us to the others, to the humans. So in total, God wanted us to serve Him in this way. Huh? Then this is what we call acceptable by Him. Huh? 就是他所悦纳他拯救我们的目的啊！如果你再问为什么神要救我啊，就是这个咯。OK 啊，不是你们那天我们李姐妹受洗，你们不是唱那首歌吗？啊，我没有记错吧啊？那首歌就是为何你拣选我嘛，对吗？嗯，很好听啊，这首诗歌我从小也唱啊。但你要记得有答案的啊，不是有时好像你去问问你的丈夫和妻子啊，为什么你喜欢我啊？他总是跟你天花乱坠讲一个，对不对？今天说哦，因为那天天气好，然后来忘记了啊，都讲别。哎，不是甜蜜的表达，这个表达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你啊？因为他要你终身用公义跟圣洁来侍奉他。That's a purpose 啊。好，我们结束了，最后一点点，只是一个交代啊。那我们来看76节啊 ，We come to 76。just a little bit before we end, let's read together. 我们一起读啊。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那撒迦利亚啊，他讲上帝伟大，讲，他不忘记啊，他眼前有一个 baby 啊。那突然间，他眼睛转下来说：“哦，我眼前有一个孩子叫约翰啊。”他就对着这个约翰就说了一言。So,this the father Zachariah never forgot that he had a baby in front of him. So after he praising God for his mercy and faithfulness, he turned back to the child and he spoke about the prophecy of him. 啊，所以他指出约翰将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但不是因为他伟大，而是他所代表的是至高的上帝。他是至高者的先知，而不是他是至高的先知。啊，这有区别啊。那他就特别强调约翰他一生要做的事啊，就是他的呼召，就是做基督的先锋，为他预备听他话的心灵啊。所以约翰的工作很重要，因为他是从一个完全绝望黑暗的一个境况转向光明的第一步是约翰啊。约翰就带给黑暗中的百姓一个盼望，就说来了，来，你们看我，我带你们走向耶稣那里，可以吗？啊，但是他不会很长时间的，啊，好像我总是讲故事啊，不过给你们记得了。你讲，如果打仗的时候，对吧？你到了最绝望、最绝望、最绝望，大家就等死了，就在一个角落等死，啊，敌人一定要来了，啊，突然间有希望了，哦，你听到啊这个胜利的声音来了。就算是一个小孩啊，一个小孩他也可以把你们带出去，对不对？我意思是说约翰那个小孩，先讲比喻啊，那小孩不需要是军官，他也不需要是一个战士，但是他是一个整个盼望的一个起点，他指出那个希望在哪里，但是不是他自己，因为不是他救你，他告诉你哦，救兵从这边来，对吗？就算是小孩都可以。所以约翰他的重点不是他自己很伟大很伟大 OK， 而且他的工作也相当的短跟简单。为什么简单啊？就是短暂啊，意思说当基督开始工作的时候，约翰的工作就停了，所以不会很长，但是很重要。他是在整个黑暗里头，他是第一个指出光明在哪里的人啊。So the important thing about John is not because he's so great or he do a lot of great things. It's because he's the first one who point out where is the brightness among the darkness. When people try to turn, he's the first one who tell people where they should go. So that's it. So that make him so great. Okay. 接下来他七十七节啊，他爸爸就是说他这个孩子要带来的果效啊，就是他怎么样做。他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啊。英文的解释有点不一样啊，我读给你听。他说 to give knowledge of salvation in the remission of their sin。 他意思说人认识救恩呢是在赎罪的里面啊。他讲两次啊，意思前面他已经讲过了。他意思是说上帝用这个孩子约翰指出救恩在哪里，因为人不认识救恩，除非他们尝到赦罪的恩典，不然他们不明白什么叫救恩。 OK， You never know what is salvation until the day you experience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You know what is when you experience being forgave by God, then you know what is salvation. Salvation is not somethingcome from nothing，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东西。 OK， 那上帝救我们实际上不是因为上帝否定了我们的罪，说哦你们其实都是很乖的啊，你们都没有做坏事，他没有否定我们的坏恶事啊。上帝救我们是他白白把公义赐给他所拣选的罪人，这就是上帝救恩。但是就是在这里当中你怎么去明白他的赦罪，如果你没有办法体验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白白的公义给了一个罪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救恩，因为你不觉得你需要被拯救。你之所以被救就是这一点被救，你从一个罪人被就是看为是一个有公义的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是用了一个归算这个字来解释啊。So in the Bible he used imputation to explain how Godtreat us as a righteous person instead of infusion that God changes into the righteous person 啊，上帝没有把我们变成一个公义的人，但上帝归算我们是一个公义的人，然后再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好了，这个归算我们把罪归给耶稣，耶稣把义归给我们，这个奇妙的交换之后， 一生我们都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啊。不要忘记基督的义不是一次用完就可以丢的啊，不是 disposable 啊，基督的义呢是一生一世的，我们一生都要借着悔改依靠他，不断的在这个公义的里面，直到我们啊见上帝的面，成为完全的公义那一天啊，可以吗？啊，所以啊，这个撒迦利亚解释的对啊，啊，我们华人很多时候我讲过了，你们也听了，不要不好意思啊，再讲一次一点点，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的罪是被洗去的，啊，我讲过很多次了，你们应该记得了啊，我们的常常觉得啊，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罪就被洗去啊。我们认为洗罪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洗衣服，我们只要洗罪，好像脏衣服洗一下干净了，哦，这叫做赦罪。诶，那个罪去了哪里？哦，那你如果洗肮脏东西去了哪里？那肮脏东西不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它没有消失，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字叫做污染嘛，所以你洗它跑到沟渠去，沟渠跑到河流去，其实严格来讲你的污秽还在，只是不在你靠近一点而已。所以如果上帝是洗我们的罪啊，我们都绝望了，因为他只是洗掉一个远的地方，以后还是要跟我们算账的，因为东西还在。所以洗罪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洗罪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没有解释赎罪。赦免呢要用一个字叫归算来理解，归算就是一笔勾销。算好像你有时啊，你可以跟一个人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就这个意思，不再计较，算了。上帝就是这样的态度对我们的罪，他不再计较，他算了，他归算，他把义全部算到我们身上，把我们的罪不管，全部算到基督身上。只有这个可能呢，我们才不可能会再定罪，因为我们的罪解决了，他不是被冲到河流去，有一天就在那边说啊，我是观音的污秽啊，开玩笑，我是随水洗出来的东西，还在那里没，对吧？有一次啊，给你们讲个笑话，虽然我讲得很长，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当然我也不鼓励你们去这种聚会啊，就是有一点掺杂啊信仰又掺杂心理学的一种聚会，在北美很流行啊，就是啊他们啊教很多人。教会的人来参加，连关灯点蜡烛，连叫每一个人出来认罪，每个人都哭到不成人形，这样连那个弹琴的就一直弹一些音乐，然后大家就有一种很感性的啊，就是觉得啊我们要好像很迫切的去流泪，大家就很舒服了。 OK， 那我去过一次这样的聚会了，但我是弹琴的，所以我没有哭了。 OK， 没有，我就弹给别人哭。因为他这个人呢，他就建议基督徒做什么，他说如果你还很有罪啊，你就到河流去，他就叫我们的弟兄到河，就是弟兄姐妹啊，到河流去把你的罪写在一张纸，连呢丢到那个河，让那个河把你的那个纸冲掉，也就表示上帝忘记你的罪。哎，80块一个晚上，要不要去啊？包吃包住。那好了，你觉得蛮好玩哦，就是可以说，哎呀，我曾经考试作弊啊，丢在那，就有一个弟兄呢，就真的写了，他丢进去。但是那个河流呢水不是很急嘛，后来还是冲到旁边，就给了一个人捡起来看，有一个人就捡起来，他就看这个字，哎，这个字我认得啊，那个人就尴尬的不得了。那我再说了，如果你头脑整天洗罪，就有一天你的东西还在那里，他不会走的。所以你的罪不是被洗掉的， OK， 你的罪是被耶稣担当掉的。 OK， This is the only wayIf your sin is just being washed away, it will come back to you. It's just like when we wash away some dirt, it's still there. It's just far away from you, but it's still there in the river or somewhere in the world. But when God says He forgave our sin, it's imputation, totally. He put our consequences on Christ. 可以吗？好了，我这次来到最后一节，来78跟79 78 and 79 Let's read together.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10英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这个他说到约翰所要代表的这位基督啊，他说他是出于上帝对人的怜悯啊，就是心肠，上帝怜悯我们的心肠，所以是真的啊，他是有心有肠的，不是虚假的啊，那怜悯。而且呢，他说 这个光啊，这个恩典要照在这些死荫中的，意思说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可以要救的，我们是在死荫当中，我们走到捷径了，突然间太阳升起来了，啊，就带给人无限的盼望，同时这个光线还可以拯救医治，啊，他其实指的是耶稣，啊，OK， 他说约翰就是这个人啊，大家都在黑暗里头等死的时候，他突然间指出这个阳光啊，是救恩，就是指出了基督给大家啊，让大家知道上帝出于他有心肠的怜悯临到我们当中。OK， so John is the one who point out the only salvation when everyone stay in the dark, being despair. John point out that the sun rise up and there's hope.Because this was an analogy for Jesus Christ. He is the righteous son. 好，他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这里指的平安，我们一般也可以理解为 shalom. So when he say he will lead our feet to walk on the path of peace, peace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halom. Shalom is a Hebrew word.那我们有时对 shalom 就是理解为什么，我们觉得 shalom 就是平安啊，是一切的福分。那有一个教授就讲了一个解释啊，一个院长，他就说 shalom 更好的解释是 the way things ought to be， 就是事情本来应该有的状况叫 shalom。 所以犹太人天天跟你打招呼说 shalom shalom， 其实他就是说我们很想回到本来的样子，好吧，这样子讲会不会好一点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每次看见的时候，我们说啊平安，其实就是说我们很想回到本来的样子。什么是本来的样子呢？就是当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上帝的那个完美，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个完美啊。我们堕落了，我们希望能，当然不是回到创世以前了，而是说回到上帝本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啊，就是神的啊何等的这些美好啊。好，最后一节只是结尾了，不是撒迦利亚讲的啊，是路加 footnote 来的啊。So verse 80 is just a footnote, but I will explain a little bit. 他就说那孩子就是约翰，他就渐渐长大，他的特点是心灵强壮，住在旷野啊，就是体格也很厉害，因为住在旷野嘛。那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啊，所以圣经交代呢，约翰很特别，他在母腹里头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特别卓越的啊一个记号在他身上，就是圣灵特别恩待他，他的心灵很强壮啊，不是他心脏很强壮啊，心灵强壮就表示他有一种属天的气质在他里面。OK， 啊 ，So he was saying that John was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even when he was in the womb of mother, and when he grew up, Holy Spirit was with him.That his spirit was strong and strengthened by this miracle. Then 这里又说到约翰，他整个过程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就是在人群当中进出的哈，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呢，他是住在旷野，就是他不在人群的意思。所以约翰呢，他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跟人家不同的生活。OK， 他从小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这表达了他的顺服，就是约翰一早就知道他是上帝所呼召，要怎么讲，要指出救恩的。但是为什么约翰不匆匆忙忙就说来来来，我提早两年做，我提早五年来做吧？上帝，你早点用我不是更好吗？早点退休吗？不是，约翰没有急着，所以当约翰还没这个时间还没有临到他的时候呢，约翰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选择一种不同的方式，但这个方式不是怪啊，这方式叫做不同，你可以说这种叫做拿细尔人的生活方式而已。就是圣经描述约翰是吃蝗虫吃野蜜穿骆驼衣，对不对？我们印象中就是约翰是一个怪人啊，他怎么吃虫？你知道你去看以前的书，吃蝗虫其实是很高蛋白的，比吃鸡蛋还好，那吃蝗虫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住在旷野的人的生活方式了。所以我们今天人当然住城市，我们就会觉得说穿骆驼衣特别怪啊！你说住旷野人穿骆驼衣什么特别怪？不然穿什么？就叫阿玛尼啊、古迹的衣服啊，太怪了，太奇怪。所以 我说我们不应该以为啊，要做传道人就要很古怪，让人家好像觉得你很神奇。约翰不是特别要古怪，约翰只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因为他是上帝所分别做拿细耳的人，拿细耳人的人，可以吗？啊 ，So John has nothing. Well, he's not trying to make himself strange, that to attract people, but he live a different life. A different style of life, because he was elected by God to do different things than the other people. 啊，所以约翰很谦卑的等候在旷野，直到那一天临到的时，就是时候临到，他就走进了人群，开始讲道。所以以后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啊，你们要忍耐一下啊，你们还是总听我讲故事啊，迟点不会的了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结束，我们下一次要讲家谱，家谱完就开始讲啊，很快讲圣诞的故事，哎，就开始讲约翰的讲道啊。OK。好了，我时间过了，我就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个描述当中，虽然只是一个事情的描述，但是从重点里头还是可以提升我们的信仰啊，对救恩的认识。OK， 我们一起祷告。弟兄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敬拜你，也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升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些故事的记载，而是看见救恩的重要，看见上帝的信实，也借着这些列祖他们的信心叫我们的心得到激励让我们愿意与他们一样来持守也常常能够经历他们所经历的甜美，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成就了这个代赎，你已经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上帝的面前，用公义用圣洁来服侍你。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